我们进到了生命记啊，一到八章是我们已经阅读的内容了。那我相信各位很容易明白这个内容，就是梅瑟应该是已经在这个40年的旷野流浪的经验之后，要跨过约旦河进到天主许诺的流奶流蜜之地的之前啊，那梅瑟讲的话，我们看见他有好几次抱怨说他。抱怨吧，或者哀叹吧，他不能够过去，不能够过去。他说：“你们这个人害我的，就害他的，害他什么口不择言啊，失去耐心的。”好，不过重点是这样，重点就是他，我们读的他全部是回忆我们过去读的内容啊，以综合性的方式嘛，就他怎么样离开埃及，怎么样选择这一些地方性的或者小团体的首领啊，这个千夫长啊、百夫长啊、十夫长啊，或者是这个十人长等等东西啊。可能我们知道这个故事，我们知道他有为他们的同胞们订立啊不同的小组、小团体、不同的层级的服务人员。我们还记得吗？最初我们读出古记的话，是梅瑟的岳父给他的建议，对不对？所以到底怎么出现的，这个很难考证。但是很清楚的，在犹太民族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到梅瑟为止，一直是一人独大了。一个人管做全部，从亚巴郎开始，亚巴郎、伊撒、给雅各伯、若瑟，然后可能到梅瑟，一直一个人。他慢慢发现人那么多，那开始要怎么样？开始要设法重新去规划这个组织跟结构。我们慢慢他们演变成我们说这个分层照顾跟分层负责吧。这个大概是也不太困难。我们今天想起来，应该是一个人类发展的一个自然的过程，只是他们很清楚的，他们把一切的这个作为都归给最后是天主的启示跟天主的命令，这是在信仰里面非常关键的。那这边基本上我们看见他在讲的话，我们基本上真的可以理解成是梅瑟的遗嘱。他知道他要天主知道他到这一个佩斯加山上面看，往东南西北看，看到好远，可以看到那个什么这个两河流域嘛，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河，望远镜太好了一点了，这样子啊，当然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就他看见天主所许诺的全部的地方。然后呢，关键是在回忆的这一切呢，他的目的倒不是单纯的回忆嘛，回忆过去是要告诉他们以后该怎么生活。所以那回忆最关键的重点呢，当然还是在这个第五章，他就怎么样重申了十诫。对不对？他除了前面不管立民间的长老、民间的首领，然后包含这个土地的分，已经谈到的我们的两个半支派，对不对？在约旦河东边的地方，因为还没有过河嘛，所以只能谈两个半。我们如果假设我们接受一般的圣经学者的研究，这个梅瑟五书是写在创族之后的话，那其实这个事情早发生。那他在写历史的叙述上，他这边还不能够谈，只谈到那两个半支派呢，梅瑟把那个土地给了他们啊。我们知道前面是记载是户籍记，是这两个半支派看见那边土地很漂亮，他们想要那个地方，来求梅瑟给他们啊。这个他大概略掉了，他直接说，只是说你们现在可以安排你们的妻小牲畜，但是呢，男人们。现在说的，甚至在全部的另外九个半支派之前去打仗，是先打，真打完以后呢，你们都土地对不都分完了12支派，你们才回到这边跟你们的这个家人团聚。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弟兄或一个种族，他们彼此真正的彼此信任、彼此帮忙、彼此扶持的讲法嘛。好了，最关键当然是第五章的重申实践。就是说重新去宣告这个在西乃山上面天主给他们的这重要的十句话。那这边很有趣，他已经把这个西乃山已经变成了何勒布山了啊，就知道。所以说他的名字上面这有一些这个变化，那个山的名称怎么称呼就很难说啊。我们知道后来到了厄里亚的故事，厄里亚把这一个拜巴尔神的450先知杀害之后，对不对？他逃难嘛，就逃到何勒布山跟天主相遇了嘛。所以一般我们圣经上传统说何勒布山就是西乃山，这边就已经在谈到这一通相同的名词。但过去那些地方我们非常难嘛，非常难做一个真正的历史的定断。然后呢，梅瑟在这样的一个天人之间和听了天主给的十句话，然后呢弄在石板上，然后传给他的老百姓，那他成的就是天人之间的中保 一方面是很好，天人之间有一个媒介，一方面也是不好，因为天跟人之间还不能够直接来往的。这也是一个宗教的发展的过程。那我们今天当然相信，今天我们是说最高的最高等级的宗保就是耶稣基督嘛。但是我们知道耶稣本身就是天主嘛。其实你可以看到耶稣的事件，就是把这一个过去传统上人在历史的发展里面离神哈越来越远的过程当中，又回到远本来的天主本来造了人，回到这个乐园里面，本来跟人一起散步一起聊天的嘛，本来是跟人这么亲密的关系，那么到时候这个慢慢的发展，那这边开始订立法律，然后呢去透过梅瑟，天主给了他们老百姓法律，那梅瑟成了这个宗保，这个宗介，在宗教史上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发展，在犹太的信仰里面，到我们今天还是一样，在礼仪上面，在各种的规矩上面，我们其实还是有这一些媒介，像不像圣职人员，然后会跟大家一起，我们现在有点越来越发现，我们现在教会的语言开始在变。我们不再说神父为教友们做弥撒，是我们一起举行弥撒，只是每一个人的角色不同。当然这圣职角色会比较强一点点，在这个宗教祭祀里面。但是如果没有教友们的信德的参与啊，那个大概也不是一个圆满的这个敬天的一个礼典。所以这教友们存在是参与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我也感谢你们每天跟我们一起来参加弥撒嘛。这讲得很认真呢、啊，很诚心的，那非常诚心的，这句话就是，就是真的要看，如果没有的话，真的是会弱很多了。好，那么现在这个六七八章其实也很简单，就一直提醒怎么样，要记得这个埃及出埃及的全部的事件，然后怎么样知道要小心啊，在这个经验里面已经看见了天主的大门，碰到任何困难啊，不要怕，你想想看我们怎么出埃及的。啊，所以那也知道他们不要骄傲，不是你们好，啊，完全出于天主的仁慈。像第六章开最关键是给的是一个最根本的法律，第六章的这个第五节嘛，以色列你要听啊。第三节就先有了一次以色列你要听，然后在第五节真正以色列你要听，上主我们的天主是唯一的天主，你当全心全灵全力爱上主你的天主。好，所以天主是唯一的，我们人该全心全力的爱他。这个话我们今天就是发现他们后来在犹太的传统里面就写在肩胛里面，或者是戴在额头上面，或者绑在这个手背上面，或者是贴在门框上面，就是这句话，一个小小肩胛子。那这个今天我们大概一般有人会说，就是犹太的最根本的信心了，天主是唯一的，没有别的，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我们当然可以看见，几乎就是所谓的十句话的第一句话啊，最根本的那句话。所以有些人在研究十诫，在写这一些灵修作品，会说哈，如果说守好了第一诫，那另外九诫自然就守好了啊。我真正在一切都以这个天主是唯一的天主，我们应该爱他在万有之上的话，那别的东西你要评判我的每一个言行是不是达到。以爱天主在万有之上为目的或为理想，那他如果真正从这块来支配的话，我们大概下面九诫都不是问题了。这是一个的确是可以参考，这边要好好的背。他说怎么样，我今天第六节，我今天吩咐你们的话你们应当牢记在心，而且将这些话传输给你的子女，不论是家里或路上行走，或卧或立，应该常常讲论这些话，该系在你们手上当作标记，悬在额上当作徽号，刻在你们住宅的门框和门扇上。这些虔诚的犹太人他们的确是这么做的。对，你可以在真正到这个比较这个所谓的正统犹太人，他们在祈祷时不论在飞机上在那边，他们都会装扮穿上衣服，就是绑上金甲在手背上在额头上。那他们住家里面更是一样的，门框上面都会贴上这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一段经文，所以大家可以，我们也可以背起来的，因为这也是本来是我们的，你可以把以色列看成全体天主的子民了啊，这样子。好，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第六章的这个5到5节跟六节。那这边的呼喊是以色列你要听嘛，跟各位说了好几次了嘛，希伯来文啊，听就是从。希伯来文没有服从这个单字，我们今天的英文的 obey 啊，中文的服从啊，希伯来文没这个单字，它就是听啊 ，shamau， 你叫听，听当然就包真正的能够 有这个行动的配合才是真正的听的，那你也不会奇怪。后来在耶稣的福音当中讲好多次比喻，他说以色列我听，有耳朵的听吧，有耳朵的听吧。那在先知话他会说上主的断语，上主的断语一样，就是要听，要听，要听啊，这是关键的。那我们当然呢，这个听着包括我们现在的阅读，慢慢的越来越深的认识。那第七章第八章开始谈这个守法有什么赏报，不守法有什么惩罚啊，然后怎么样应该常常怀念。所以借着回忆，借着回忆，回忆天主在历史里面对我们所做的作为。那今天我们读这些变成这个回忆天主在历史里面对我们祖先所做的作为，应该有时知道现在该怎么样好好的生活。所以一切的诫命呢都应该遵行，然后怎么样要一切的这个不跟天主有关的别的宗教信仰的任何的形式都应该拒绝。这是非常简单的这个内容，就没有什么可以再多说。就是我们读了历史的故事，知道我们今天应该怎么样生活，知道我们的祖先被天主这么样的好的照顾，那么他也一定在今天妥当的照顾我们，如果我们跟祖先一样能够好好的不断的悔改的话。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明天我们从这个星期一从第九章我们继续下去。谢谢大家，
谢谢。